6月7日，中国发生了两件看来似微不足道的事，没热搜，没推送，但他们释放了耐人寻味的信号。第一个信号来自人民网头版，一篇看似平常的报道，但就被不少观察人士解读为替胡海峰铺路造势。第二个信号来自全国高考作文题，一段古文被选入考题，但最关键的一句话就被静静删去，圣人不失其德，故废而复兴。一个出现在党报头版，一个出现在千万考生的试卷上，一个关乎人士，一个包在文化与教育之中。如果单独看，他们都可以被解释为巧合，但当两个信号在同一日出现，而且都涉及复兴、接班和合法性时，他们就不再只是巧合，他们藏在标题入面，藏在考题入面，藏在那些看似平淡无奇但又被精心安排的细节中。问题是，这些究竟是普通的宣传操作，定是一场权力转向的预告片？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先讲第一件事，6月7号，人民网首页头条刊登了一条报道，题为《让科研力量沉到车间一线》。同一日，这篇报道亦都登上了《纸质人民报》第二版头条，最显眼的位置。纸媒和网络同时为同一篇不起眼的地方报道大开绿灯，这个本身就不寻常。这篇报道的主角是位于浙江嘉兴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全文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官员的名字，包括胡海峰，但只要你翻开胡海峰的仕途履历，一切都清楚了。胡海峰仕途起点的第一个职务，就是官方履历白纸黑字记载的第一个职务，正是这家研究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足足五年，直到2014年升任嘉庆市政法委书记，在嘉庆前后做了九年，一路做到嘉庆市长。嘉庆就是胡海峰的标签。在中共的宣传语境里面，跨嘉庆、跨长三角研究院就等于跨胡海峰，这个和党媒跨梁家河搞得有几好是一个道理。所有人都知道那个是为习近平站台，同理体制内所有人一看嘉庆两个字出现在头版，第一反应就是胡海峰。问题在于胡海峰是谁？他是胡锦涛的仔。自从二十大习近平将胡锦涛公开嫁出会场之后，胡海峰和整个胡家就成了中共官场的禁忌，边个碰边个做行衰运，体制内人人绕道而行。那为什么人民日报要在这个时候用头版头条的位置去为一个禁忌人物出面支持？答案只有一个，胡锦涛的实际政治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的影响力已经能够压倒习近平对胡家的封杀令。换句话说，习近平不被碰的人现在可以碰了，习近平恐怕说的事不算了。这个不是个别事件，过去几个月习家军在党政系统受到持续清洗，其中北京政协主席魏小东被官宣调查，来自福建的魏小东被爆料是文纲五虎的政治税客，负责买官卖官。这五虎是边个？蔡奇、王坤明、何立峰、黄小雄、陈希。还有爆料说蔡奇老婆林晴生胞弟林粉的女婿，黄小雄女婿同个侄，陈希外甥、何立峰细舅，全部涉及魏小东案。换句话说，习近平最为仰仗的福建嫡系恐怕要全面塌方了。与此同时，网络上关于胡海峰可能调任兰州市委书记兼甘肃省委常委的传闻正传得满天飞。党媒的一篇报道和这些传闻的方向一致，为胡海峰的下一步铺路造势。如果说人民日报是由权力结构的外围释放信号，那同一日发生在全国高考市场上的这件事，就是直接由文化的根系地方落手。 6月7号全国高考语文科开考，全国二卷的作文题引用了这样一段古文：日月不失其礼，故闭而复明；江寒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题目要求考生据此写一篇文章，谈个人成长与文明演进中的困顿和复兴。骤眼睇，这个是一道标准的例子题，但问题出在这段古文的出处。这句话出自东汉学者应肇所著《风俗通义》的《穷通篇》。原文开头的排比句一共有三句，高考题引用了前两句，第三句被刻意删除，是这样的：圣人不失其德，故废而复兴。出题小组不是不知道第三句的存在，正因为知道先故意删除。为什么？因为太敏感了。废而复兴，被废绝者重新兴盛起来。在2026年的中国政治语境里面，废太子三个字会令所有人第一时间联想到哪个？胡春华。更进一步看，即使是被引用的前两句，问题亦都不小。日月不失其体，故闭而复明。温家宝的温字有一日，胡锦涛的胡字有一月，日月一体，闭而复明。翻译成白话，胡温联手在被遮蔽之后要重放光明了。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就事件作出了上述的解读，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过度解读？那就看下这个事实。就在6月7号作文题公布的当日，新华社以新式评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官方评论：潮涌天地阔，守正异常新，品读2026年高考作文题。新式评不是一个人，它是新华时评的谐音代名词，代表的是整个新华社的立场。这篇评论只是评了一道高考作文题，就是全国二卷这道题。北京卷、全国一卷一概不提，而且过去三年新华社在高考后从未发表过任何评论文章来评高考作文题。报道有过评论？没有。以新式评的名义更加没有，今年是第一次。新华社这篇评论在引述了那段古文之后，写低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诗题是时代的镜，亦是热切的呼唤。镜入面映照的是什么时代？呼唤的又是哪个？同一日，人民日报亦都发表了高考作文评论。他将全国一卷和二卷都评了，但将二卷放在前面，一卷放在后面，顺序就是态度。所以6月7号这一日，这些高度同步的操作同时发生。人民日报头版偷偷为胡海峰出面支持，高考作文题暗藏废而复兴密码，暗喻胡春华、胡锦涛和温家宝。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同时破例发评论，为这道题公开支持，三者全部指向同一个方向，胡温势力是不是正在静静回归？如果说国内的信号是台底下的较量，开始浮现，那在朝鲜半岛发生的事，就是将习近平这一刻的真实处境暴露在国际灯光之下。6月8号习近平抵达平壤，彭丽媛和他同行，这个是自2024年7月三中全会以来，彭丽媛首次陪同习近平外访，两年来的第一次。三中全会之后，彭丽媛由公开场合消失的时间长到令人起疑，外界普遍认为这个和红墙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现在他重新出现，或者意味着内斗已经有阶段性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对他来讲未必不利。但更值得关注的是金正恩的接待规格。2019年习近平上一次访朝，金正恩动员了几十万民众夹道欢迎，安排了万人级别的大型团体操和艺术演出，甚至在锦绣山太阳宫广场，北韩历史上从未向外国领导人开放的场所举行欢迎仪式。这一次的接待似乎亦都很热闹，但实质上仲是缩水了。 夹道欢迎的民众没有那么大阵仗，亦都没有大型演出，欢迎仪式由感受山太阳宫广场降格到了今日城广场。仪式上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细节，仪仗队员高喊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这个口号过去从来都没有出现过，2019年没有，任何一次外访都没有，在共产党国家的政治文化里面缺什么喊什么。当金正恩需要用这种方式关心习近平的健康时，正正就证实了外界对习近平健康情况的猜测。更直接令习近平难堪的是金宇正，就在习近平抵达前一日，金宇正在北韩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明确宣称北韩核武国家地位绝对不可谈判，并驳斥美方关于中美已确认无核化共同目标的讲法是虚假信息。门提前关上了，习近平还未落地，金宇正就将话讲死，核问题免谈，兄妹二人一个唱红面一个唱黑面。金正恩搞欢迎仪式，金宇正负责令习近平出丑。习近平为什么非要去北韩？分析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收拾自己搞出来的烂摊子。北韩这几年因他政策失误，离心力越来越大，跟普京越走越近，他必须将金正恩拉回来。第二，利用北韩牵制日本，中日关系急剧恶化之后，北韩这枚棋对他来说变得前所未有那么重要。但一个在国内正被反习势力步步紧逼，连自己权力核心圈都在塌方的领导人，去北韩能够倾出什么？除了抌钱就是演戏。所有信号发生在同一个时刻，人民日报头版为胡海峰打开绿灯，是不是意味着胡锦涛的影响力已经能够压倒习近平的封杀令？高考作文题暗藏日月复明圣人复兴的密码，意味着文化体系的风向亦开始掉头。习近平在平壤被降格接待，意味着就连金正恩这样的人亦都已经开始重新计算他的政治筹码。所有的信号似乎指向同一个方向，指向习近平的弱势而非强势。而重要的是，军队系统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表态支持习近平，没有，三十几个上将被清洗，习近平竟然没有将他们的空缺换上自己的人。日月不失其体，故弊而复明，出题人借古人的笔写的恐怕是今日的故事。而那道被故意删除的第三句话，圣人不失其德，故废而复兴，或者才是这场大戏真正的剧本标题。中南海的风向或者正是不可逆转地转变。不知大家认为这些是巧合还是精心策划的剧本？欢迎你留言。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邂逅，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